第十三章，我们的国际歌。女士们、先生们，下面开始奏国歌。网络电视的镜头拉近，在体育场的弧光灯所营造的人工正午下，一位流行歌手正在柔声歌颂着黎明的晨光。另外一架摄像机捕捉到了那些尴尬的运动员，他们以近乎立正的姿势站在那里。大红机器的那些棒球大腕们狼吞虎咽地嚼着一大团烟草，不过彼得罗斯确实在唱国歌。之后整个体育场都沸腾了，是因为大家的爱国热情高涨吗？不是，是因为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很荣幸在这里宣布我们的国际歌，没有人让我唱过这首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也从来没有人让我唱过任何一首歌，但有人希望我将这首歌公布出来。这不是全球共产主义的那种国际歌，这是新人类的颂歌。有一天，各个部落、语言、民族、国家中那些得救的人，都要在火海的另一边高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但神呼召我们今天唱这首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这首宣教的国歌要比那些一直霸榜前十的流行歌曲好太多了。这是天上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是永恒中排名第一的歌。也许你会到神面前唱照我本相，但神差遣你到万国中要唱的是你真伟大。宣扬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从诗篇两个伟大的主题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国际歌的两小节内容：为着神的作为赞美他，为着神的所事赞美他。在万国中宣扬神的荣耀，就是数算神奇妙的作为，赞美他的名。第一小节，歌颂神大能的作为。耶和华是王，波声作响，人们高喊神圣洁的名。诗篇九十六篇是一首欢呼的诗篇，古巴比伦人用一种新年仪式庆祝他们的神马杜克登基作王，但以色列却欢呼赞美那位宝座永远坚定的神。我们永活的神是万国的君王，因为他就是创造万有的神。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以色列呼吁万国不要美化对假神的崇拜，而要敬拜那位更美的神，实际上也是独一的神。古代异教的圣歌用大量描述性的赞美告诉那些假神他们是多么伟大。拥有庞大的万神殿的人就像一个拥有众多妃嫔的人一样，这些赞美在他委身的对象面前肯定特别让他们信服。而以色列的诗篇却用许多宣告性的赞美从神的创造之功开始数算，因着他的作为荣耀他。使徒保罗站在雅典卫城下面亚略巴谷的小石山上，他站在世上最美丽的神庙的影子下宣告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主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世界的创造者和审判官不是宙斯，也不是雅典娜，而是希腊智慧所不知道的那位神。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跟雅克·库斯伯一起下到深海去瞻仰神奇妙的作为，跟航天员一起上到外太空，在那里领略创世纪吧。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约伯的抱怨 再深挑战他去思想猎户座的星、河马的大腿骨和鳄鱼的鳞甲时，就转化为赞美。但我们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甚至不需要去动物园，就能看到神手中奇妙的作为。因为我们这些男男女女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面对广袤的众星系，诗人可能会喊出：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但你们蒙召治理这地，更蒙召在世上与造你的神同行。圣经对人受造的描述何其美好，神吹一口气就让他手所造的这个作品活了。我们赞美神时所发的气息，就是那位为了他自己而造我们的神所赐的礼物。当我们看到登陆航天器在火星的石头中翻找生命的痕迹时，也不用屏住神赐给我们的气息。我们知道在宇宙中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更好的同伴，但却不是从火星的岩石下爬出来的。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再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赞美不只是我们的义务，还是我们的人性。人类爬上了珠穆朗玛峰，他们告知我们这个新闻，因为珠穆朗玛峰就在那里。我们岂不更该带着敬拜的心去登神的圣山吗？因为神就在那里，正像照着他形象造的人彰显他的荣耀。诗篇中的神是君王，也是创造主。诗人告诉我们，世界已经立定，不能动摇。他这样说，其实是在纪念神的作为。神既掌管自然界，又掌管历史。万国一起嘶吼，但神只需发声，地就融化。每一个骄傲的帝国都要受到神的审判。二战结束很久之后，西柏林的一个公园里依然矗立着一战时的一块纪念碑。那是一块铜雕塑，展现两个德国士兵抬着一位在战场上受伤的战友。二战时柏林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这座雕塑的底座上也布满了弹孔。在战争中还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怪事，这座雕塑被打成了一个形状奇特甚至荒谬的纪念碑。一颗炮弹炸掉了铜雕中那位受伤士兵的头，于是雕塑就变成了两个英雄费力地抬着一具无头尸体。这座阴森的纪念碑表明了希特勒这位恶魔般的天才对德国的残害是多么的严重。跟世上所有的其他帝国一样，希特勒这个千年帝国也受到了全能真神的审判。神折断弓上的火箭，用火焚烧战车，威吓地上的诸王。神施行公义审判时甚是可畏，他听见了贫民区穷人和受压迫之人的哭声，对他人的任何剥削神都要报复。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推迟施行公义并不表示没有公义，神即将审判全地。幕后的审判不是由捍卫特权的军事法庭实行的，也不是由寻求革命复仇的民众法庭实行的，这审判是由公义的万国之王召集的。要宣扬那位即将到来的审判官的荣耀。神给万国的歌就像雷声一样从神对邪恶所发的愤怒的风暴中传出。保罗对那些拜偶像的雅典人宣讲了幕后的审判。传讲神信息的宣教士们今天也必须成为传讲神公义的先知，呼召列国悔改。但宣教的国歌是否只有神愈发嘹亮的号筒声伴奏，召集万国来接受神的审判呢？不是的。诗篇作者不仅高呼神为万王之王，也尊他为救主，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如果神只是带着愤怒前来， 谁能在他的圣洁面前站立得住呢？我们也许能叫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审判他人的罪，但我们自己的罪受审时，我们又怎能逃脱呢？赞美神，因为神那荣耀之云在亮光中也彰显出怜悯。我们要宣扬神拯救作为的荣耀，就是焚烧旷野荆棘却不将它烧毁的那火的荣耀。这也是从火中呼召摩西的那位自由永有之神的荣耀。他应许拯救那些在埃及人皮鞭下呻吟的百姓，要颂赞他的荣耀。诗篇歌颂了神在埃及所行的大能，这也呼应了摩西在红海岸边所唱的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以色列所称颂的荣耀是何其伟大！以色列百姓当时被法老的战车逼到红海边，他们看到神荣耀的云变成了一堵黑暗与火的墙，挡在了他们和仇敌中间，然后又让云柱带领他们从分开的红海中穿过。诗篇也歌颂了神在沙漠中所施行的奇事，当时他像牧人一样带领他的羊群，用天上的粮喂养他们，用磐石的水为他们解渴。创造的神也是拯救之主，但神荣耀的云不只是带领百姓脱离奴役而已，他带领他们出埃及是为了将他们带到一个地方。神在西奈山说：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归我，在西奈山，神在荣耀中降临，跟他背书的子民立约，将他的律法告诉他们。神以摩西为中保，将律法和圣所赐给以色列人。摩西脸上所反照出的荣光让百姓无法直视，并且充满了讳慕，因为神降临住在百姓中间。神通过出埃及对以色列的拯救，成为了一个胜利的进军。神的荣耀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直到的圣山的高处。神的荣耀充满了他在西安的居所。实际上，这就是诗篇96篇所描述的景象。历代记上的作者引用了这篇诗篇，描述了耶和华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之后，大卫王设立诗班的情景。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施行拯救的神乃是西安的王，他的号角吹响，召聚万国到他的圣山敬拜他。以色列的赞美之声与海岛遥相呼应，神的荣耀却曾一度停留在西安。所罗门的圣殿当时充满了荣耀，地上的列王和南方的女王都来到耶路撒冷，要听神受膏者口中的智慧言语，要看神浇灌在他选民身上的福。但后来所罗门从智慧走向愚昧，王国很快分裂，神的祝福也转为审判。那荣耀的云曾停留之处，如今升起了浓烟，因为外邦入侵者用火炬点燃了圣殿里的香柏木。那么，诗篇96篇这首古代的赞美诗，是否只存在于被烧毁殆尽的圣殿残垣断壁中呢？不是的，诗篇96篇是神的话，这位施行拯救的神纪念他给亚伯拉罕和万国的应许。诗篇96篇是一首新歌，神过去大能的作为要透过他将来施行的伟大拯救再度显现。以赛亚借用摩西之歌来纪念第二次的出埃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但耶路撒冷已被毁坏，神的百姓也被驱散到了万国，还留下什么荣耀的盼望呢？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他看到神的百姓都死了，尸体腐烂，枯骨散布山谷。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只有一位能叫死人复活，化腐朽为荣耀。神必须带着圣灵的大能降临，彰显他同在的奇妙。人陷入了深深的绝境当中，其他任何拯救者都无能为力，而神的应许又太伟大，没有任何将就的余地。这首新歌是歌颂救主降临的一首赞美诗，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无比奇妙的是，神降临不仅要将百姓从掳掠者手下救出来，还要将他们从自己的罪中救出来。神降临不仅要成为荣耀的王，还要成为公义的主。他不仅要将仇敌踩在脚下，而且要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主要降临，那位仆人也要降临，他就是那公义的枝子，是大卫的那位后裔，蒙召坐在神右边的那一位，他就是耶西的根，外邦人必寻求他。当神的审判砍倒以色列骄傲的香柏木时，他并没有彻底灭绝他的百姓，他给他们留下了渔民，一个小嫩枝要从那倒下的大树墩上发出，这就是先知所说的那棵圣诞树。这位神的苗裔，神的枝子，要在山上长成参天大树，万国都要被吸引来到他的面前。大卫的根所发出的那个苗裔，就是主的弥赛亚，万国都要被他吸引，也要归向他。但神救恩的奥秘在于弥赛亚的工作，为了拯救自己的百姓，神必须涂抹百姓那乌云般厚重的过犯和罪孽。地上的诸王看到神仆人的面容都震惊不已，因为他的面容憔悴枯槁，他承受的苦难太大，已经没有了人的样子。他被藐视，被认为是干地上发出的嫩芽，然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现在我们看到他已经被高举，成为远在万国之上的旌旗，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解释说，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在万国中传扬他的荣耀，万国要听到哪些启示呢？他们要听到的就是万王之王，那位荣耀的神已经降临，要拯救世人。主已经以仆人的身份降临了，天上的荣耀驱散了伯利恒旷野中的黑暗。一位天使宣告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但看到那荣耀的不是万国，而是一群牧羊人。天使给他们的记号就是一个躺在马槽里的婴儿。这启示使我们无语，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来临的奥秘。没错，那荣耀已经来了，因为他已经来了。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东方的博士们跟着他的星来敬拜他， 老西面抱着婴孩耶稣，称赞神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实际上，施洗约翰和耶稣都是来传讲神的国的，就是君王诗篇中预言的耶和华君王降临的消息，还有以赛亚所宣告的好消息。诗篇中所称颂的耶和华君王大能的作为，已经由荣耀的主施行在百姓中间了。他喂饱饥饿的人，让瘸腿的能行走，瞎眼的得看见，耳聋的能听到。他平息了大海中的风浪，他叫死人复活，他以真牧者的身份召聚剩余的羊。但他没有施行神公义的审判。施洗约翰打发人从监里来问他一个非常痛苦的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这难道就是那位赏赐在他、报应也在他的主吗？约翰并不因为耶稣而跌倒，他就有福了。基督来不是施行审判，乃是承受审判。诗篇中赞美神的那些内容，最常出现在这位受苦者的誓言中。他感谢神将他从深渊中救出来。耶稣基督是那位受苦的君王，他喝下神愤怒的杯时，便因着被离弃而哭喊。但当他上升到父的右边时，就唱起了复活的凯歌。这位受苦的君王挂在十字架上时，可以数清自己的骨头，而当他得胜的时候，就要数算父的祝福。在诗篇22篇这首描述他苦痛的诗篇中，他发出了感恩的誓言：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天使们歌颂基督的降生，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而那些来到马槽那里的牧羊人，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这首新歌是神的宣教士所唱的国际歌，也是我们的歌。在地球上唱这首歌的是得救的罪人，而非圣洁的天使。我们乃是与耶稣一同唱这首歌。没错，基督现在也在外邦人中颂唱这首宣教士的凯旋之歌。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我们在万国中歌颂神的荣耀时，我们就是在与耶稣一同歌唱。当使徒保罗听到外邦人同声归荣耀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时，内心是何等激动。外邦人与神祭坛之间隔断的墙已经拆毁了，曾经只能远远站着的外邦人，这时可以进前来，将他们的身体献上，当作属灵的祭，是蒙神悦纳的。摩西之歌已经成了羔羊之歌，成了那些得蒙拯救之人的国际歌。这些人不再是外人，而是与圣徒一同做神的子民，被纳入以色列这个共同体，成为神家的一员。只是我们现在聚集赞美神的地方，不再是冒着火与烟的西奈山，甚至也不是所罗门圣殿所在的锡安山，而是天上的锡安山。圣徒和天使都聚在那里，耶稣也在那里，他已经用他的宝血洒在了天上的施恩座上。我们的世代看待这个星球有一个新的视角，我们见识了地球的美丽，看到了云层覆盖下的土地，领略了从月球上拍摄到的地球风光。基督的教会也需要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万国，这种视角不是站在月球上看，乃是从天堂之上，站在耶稣带领得救之人一起颂唱救赎之歌的地方。